我们上一次看到了这主耶稣在耶路撒冷里面那荣耀的进圣城，洁净圣殿，然后那祭司长文士开始为难耶稣，然后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西律党人，然后这些法利赛人啊，西律党人联合起来试探耶稣，然后我们就走过这一些试探耶稣可不可以缴税给该杀啊，然后没有复活的事情啊，耶稣都一一回答了啊。那我们这一次就继续来看，应该是最后一个试探哈，就是马太福音有记录的最后一个试探，来，是法利赛人试探耶稣啊。我们从34节开始往下读，读到46节，34到46。来，谁来帮我们读啊？34到46。
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那中有一个人是法利士，又试探耶稣，就问他说：“不知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限制一切道路的总纲。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继承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样。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阿门。
哦，好，谢谢侯姐妹。读过去的经文包含两个逻辑段。那头一个就是法利赛人继续试探耶稣哈，律法上哪一条是最大的？律法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那耶稣回答：“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啊。”然后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然后这两条最大的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啊。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换耶稣反问他们，对，基督有关于基督的事情，那旧约里面提到基督的事情，那基督是谁啊？谁的子孙呢？大卫的子孙。然后，主耶稣就回问他们，为什么我主对我主说，那大卫既是基督的祖先，为什么？大卫要称基督为主啊。从基督的角度，既然大卫称他是主啊，为什么基督还是大卫的子孙呢？就是这两件事情哈。然后我们来看，第一部分对，最大的诫命。好，34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就撒都该人问耶稣复活， 他们相信没有，他们没有复活这种事。可是耶稣回答他，对，你不明白圣经，又不晓得神的大能。对，然后基督主耶稣告诉他们，以后啊，对，我男人在这以后在天国啊是啊没有嫁娶的事，对，他们在试探耶稣嘛，对，没有嫁娶的事，对，对复活他们是完全不了解，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天上说不娶也不嫁，所以撒都该人这样问过以后，主耶稣堵住他们的口了，就他们法利赛人就来试探耶稣了。其中有一个是律法师，法利赛人是一个教门，那律法师呢，应该是他的职业啊，他的职业也就是律师吧，或者是教圣经的老师，教律法的老师。那其中有一个啊，律法师就来试探耶稣，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考耶稣啊，那么多律法上的诫命，那么多条，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回应他：“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啊，这一条呢是诫命中第一个，其实最大的 那是在讲什么？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爱 爱这个字你没有牺牲就不可能是爱。什么是牺牲？牺牲你的时间，牺牲你的力量，牺牲你的金钱，牺牲你的心，牺牲为主而牺牲，为主牺牲什么？为主而做。主耶稣他有讲过什么是爱神，有了我的命令就遵行的那个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还要爱他。爱主爱耶稣就是为有了耶稣的命令就遵行做，有了按着神的心意去做，那这种这条最大的诫命讲爱神，怎么爱呢？怎么样子有了耶稣的命令，然后就去行呢？态度，那你遵行神的旨意这件事情，就是爱神，而那份爱神的态度是怎样？尽心、尽性、尽意，在别的福音书上还有尽力、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你全身心灵的爱主你的神，就你可以想得到的，你尽你全身心灵，你整个人能够做到的极致，你用心为神设想，做到极致，你的性情。为了爱神的缘故，你的性情发挥到极致，你里面的心意尽心尽性尽意，你里面对神的心意发扬到极致，尽力，你身上的力气，你的血气发挥到极致，尽力，对，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力气， 外显出来的动作，外显出来的行为，外显出来的力量，啊，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就你能够尽到你所有的向神来表达，你遵行他的旨意，有了命令就遵行的。所以神就是你最高、最大、最宝贵的，你整个人是围绕着他，这是最大的诫命。你没有别的对象，让你的心性毅力，让你全人的表达。没有别的对象让你全人的表达，表达得像神一样，没有。神是你的至高，神是你的唯一，这个样子啊的爱神，就是最高的诫命。那如果我们假设，如果你面对神是用这种态度的话，产生是怎样的人生结果呢？就是你是以神为中心的活着，你以神的心意为中心，你围绕着他。神对你来说不是只是主日崇拜，来到神面前朝见神而已。你每一天的日子就像主日这个样子的心态，高举神，围绕在神，你凡事都以神为中心的看事情。在神，你每天生活活在神面前，在你的生命的每一个片刻，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角落。你都全心全意的按着神的心意来看待你人生的每一个角落，你每一个交往的对象，你全身心灵的被神的心意笼罩，这个叫做爱神。然后行出来，这个叫做爱神，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而且是最大的。没有这个第一，就不会有第二；没有这个最大的，你就不会有第二大的。这个心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的这个心态。是你人生的定锚。你人生有这一部分的话，你其他人生其他的面向，甚至都可以找到它应有的定位。可是你的人生没有这一块的话，你的人生是像浮萍一样，都漂浮在水面之上，飘来飘去，人生变成没有定向。随风吹，随风倒，所以这是最大的、最重要的。没有这个跟神的关系，你就不会有真正照神的心意活。你跟神没感情，神只不过对我们来说，像偶像庙里面的偶像，你不需要跟他有感情的。有事情去求他，结果他没有成就的时候，顺手就把他拉下来，丢到灰烬里头。偶像，对，人定义的，而除非你对神有这一份，以他为核心，对，很多的人间的政治语汇都是学这个的，以他为核心。除非你真正以神为核心，对， 你全身心灵的环绕着、围绕着、高举着神，要不然你人生不会有定锚的时候。你人生一定别的事情哦，这个事情更重要，下一个片刻那个事情更重要，你就被这些事情倒，其实是欲望，其实是你想要的，所以才有事情。你不想要的，不会有那个事情。你就随着你的欲望，就全面向的、全方位的乱窜，你找不到定锚。对，所以这个诫命是最重要的。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你有这一份跟神的爱的关系的话，你人生从此定锚下来，你开始学习会按着神的心意来分别善恶。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没有哈，没有疑问哈。那我们继续下去。39节，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39节哈，爱人如己，其次也相仿。最重要只是跟神的关系，然后导引出来的其次第二件，爱人如己爱神，你人生定锚下来，然后基于爱神的基础，你按照神的意思活，所以爱人如己，你的爱人是出于神的旨意，要你爱人。你爱人不是出于你自己定义的爱人，我们人自己定义的爱人是什么意思？大小眼，这个人跟我有关系，对他好一点，这个人那不得了啊，得罪不起啊，太重要的人，那巴结的不得了，这个人，对。远不是我看得上的，根本没有，跟我没有任何丝毫的关系，所以把他当路人甲，一阵风，对，跟我无关嘛，我们人跟人的人际关系，如果随从我们自己的想法，或者随从我们里面的欲望，我们就会是这样的人，看待人世间的事情。我们还觉得有亲疏远近，有高低，有尊卑，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神不这么看，我们不知道。对，神不这么看。对，神告诉我们，你真的按照神的心意吗？就是这一句话。你如果真的按照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爱人如己，哪一种人如同自己啊？每一个人。爱每一个人如同爱你自己，而不是你人看世界的大小眼，对，看重这个轻看那个，你为什么？因为跟自己喜好、跟自己的欲望有关系嘛。所以，我们人自然人就是看重这个喜好那个，对啊，从小就是这个样子。对，你如果家里有这个小婴儿的话，抱在怀里的小婴儿，对啊，他眼睛看得见了以后，他就开始解释着这个世界了。看见那些年轻漂亮的小姐姐，他都喜欢跟她在一起，对啊，那比较看不上的，对，像年纪长啦，那个皮肤已经皱啊，很多皱纹的那一种。那婴儿看见了，哎呦，跟看见那个年轻的小姐姐完全不一样，从小就有这种想法在里头。他喜欢看自己眼目喜悦的，对。 我们人光从这一点就知道，我们人被这个感官所控制的那种想法，对，我们的喜好、我们的欲望，都被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捆锁着，对，而所以啊，我们自己分别善恶的时候，按着自己的标准啊。对，人的眼光所解读出来的世界，就充满了阶级，充满了阶级矛盾。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神的心意说爱人如己，那个人啊，每一个人，对，就跟我们人习惯了原先的那种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针锋相对的。神要我们爱旁边的人，如同爱自己。那是神要我们的，按着神的眼光来分别善恶的。所以，以爱神为中心来指导着人的思维模式。所以，这两条诫命是连在一起的。啊，你之所以对周遭的人都一视同仁，是因为神的缘故，那不是只是神的诫命说这样，我就条件式的、机械式的反射这样，不是，而是因为我里头有在乎神的心，我爱神，我跟神是有感情的，所以我顺从在神的诫命之下，因为那一份感情，因为那一份关系跟神的亲密的关系。我乐意讨他的喜悦，我不乐意得罪神，不按神的心意。所以，因为有那一份情感基础，你跟神有那一份情感的基础，以至于你愿意为神的缘故，按神的心意去行。那神的心意在人跟人中间，就是爱人如己。你人活在这世上，是跟其他的人一起活着，神看不到摸不到，却是最伟大、最重要的，是你人生的全部，你的核心。你以神为核心了，所以具体的落实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看待你周遭人世间的事。所以这两条在指导着你人生的全部，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所有的行事原则从跟神的关系开始，跟神的关系指导着你人生所有的事情，而人生所有的事情最重要、最重要的，也绝大部分的是活在人际关系当中。所以，按着神的心意，被神的心意来指导的你的人生，落实在你这个人生的全部的面向，爱神爱人，对，爱神是最核心，最核心是他最重要，而对爱人如己这个最基本原则，指导着所有的人际关系，而你人生就是活在人际关系当中。基本上，从生下来一直到睡去，这中间每一个过程都是活在人群当中，所以爱人如己变成是指导你人生所有面向、各个面向的生活。爱人如己，所以爱神为中心，然后爱人如己落实到你所有的人生每个面向。所以这两条诫命是最重要、最大的，首先是爱神，其次是爱人。对，我也顺道解释了为什么四十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诫命是很厚的啊，对，摩西律法里面。在立位记当中所记载的这些献祭的条款啦、 然后出埃及记也有提到啊，生命记、民数记、生命记也有一些提到社会上的律法，人跟人的相处啊，对，所有这些规条，所有这些诫命里面的原则，总原则就这两条。所有的诫命都是从这两条诫命演绎出来的，所以它叫总纲。对，每你的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一切道理基本上就是牵涉到爱神跟爱人的落实，所以这一切的道理不就是以这两条诫命为总纲吗？所以是指导原则，这两条诫命就是指导原则。尽心尽意尽力，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爱人如己。好，有疑问吗？没有疑问，我们继续下去。41节开始哈，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就问他，耶稣回问了哈，论到基督，你的意见是怎么样呢？他是谁的子孙呢？当然，这个很显而易见哈。那犹太人啊，学过摩西律法，他们都知道，对，旧约圣经他们知道，基督啊，论到基督，他是大卫的子孙啊，基督就是弥赛亚哈，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提到那一位义仆，要来复兴以色列的神的义仆哈，对，这是基督的角色，对。换句话来说，从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开始，就不断的预告啊，弥迦啦，对，然后接下来其他的这些小先知们呐、啊，就是以大卫的子孙哦，这为最重要的哈、那弥赛亚那基督要来复兴以色列的啊，他会是大卫的子孙。律法师们，他们熟知啊，他们在等候的就是大卫的子孙临到他们了，所以耶稣就继续问了，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称基督为主呢？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称那基督为主？主耶稣随后就把相关的经文给引用出来，在44节，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这句经文，没记错的话，应该在16篇的经文，是不是？我来确认一下，主对我主说：“不是诗篇16篇。”我来看一下哈，我把它找出来。
应该是110篇的第一节吧。
哦，对对对对，110篇的第一节是不是？对，应该把它写下来哈，省得下次还在那边找。诗篇100，110篇第一节，因为常常用，所以这个数字最好清楚一点，对，有个印象还不够。啊，我把它 记下来。好，诗篇110篇第1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我们至少我们的课程里面的同学们已经学了这段经文很多次了哈。凡是讲到基督的预言、弥赛亚的预言，我们都会把这些弥赛亚诗引用出来，对，所以对我们来说很熟悉哈。那是因为我们是新约的圣徒，我们已经有整本圣经了，所以我们整本圣经当做根据，我们去找，哦，弥赛亚预言哪一些预言？哦，他是这样写，哦，让我们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可是，在耶稣那个时代，启示还没有完全啊，所以这些连摩西律法很熟的人，对有一些弥赛亚诗，他们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对，所以主耶稣就问他们，针对这些没有办法理解的经文，主耶稣问他们，这到底要讲什么？既然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为什么在弥赛亚诗里面？对，大卫写的，提到这个他的子孙，大卫居然说他是主。主对我主说，第一个主跟我主啊，差别在哪里？第一个主就是主词啊，那这个到底指谁呢？你要看后面的内容才知道。那你呢？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底下。所以说话的那个我，对，说话的那个我就是这个第一个主，就是说话的那个我。所以后面的话有写出来嘛？啊，那第一个主说话的那个我，显然有那个权柄啊。把第二个主，就讲我主啊，把第二个主的仇敌放在第二个主的脚下。那后来这句话是怎么落实呢？预言先有了，然后这个预言的实现就是后来的事啊。原来第一个主他指的是什么？第一个主指的是父神。第二个主呢，指的是基督。父神对基督说："你基督坐在我父神的右边，等到我父神把基督的仇敌放在基督的脚底下。啊"老师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主耶稣引用这段经文就讲到了，对，那个天父对基督说话的时候。天父对基督说话，然后大卫称这个基督叫做我主，所以经文里面说耶和华对我主说嘛，我的主啊，我的主宰啊。那基督既然是大卫的子孙，按照人的想法，那子孙肯定比祖宗小啊。对，那怎么这个大卫这个祖宗？面对他这个子孙比他小的那个基督是他的子孙啊，怎么称基督还是主呢？所以大卫既称他是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当时候这些律法非常熟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回答，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这一句话。从那天以后，也没有人敢再来问他什么。 显然，拿撒勒人耶稣明白晓得的基督的预言，那了解的程度啊，远远深过其他的律法师，所以律法师就不敢再问耶稣问题了，因为知道不只问不答，更发现了耶稣了解了这些弥赛亚的预言比一般的教法师、律法师了解得更多更深啊，那问耶稣，再问耶稣，不就是自行惭愧了吗？不就是唾面自干了吗？自己找自己麻烦。从那时候我们再也没有问过他。那回过来看，回过来看哈，对，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脚底下。”对，为什么？为什么大卫既称这位基督为主，而基督却还是大卫的子孙？其实这里面就讲到了，是神的救赎计划啊。有一天，神的第二位格会来到人间。他扮演基督的角色，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赎罪祭，然后他死里复活，印证了他确实是他自己宣告的，他就是基督，他没有任何的罪，他去死是为了我们赎罪，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赎罪，这是父神旨意的实现。所以有一天，神的第二位格自己要来到人间，他要来到人间，他要进到人的历史当中，他必须成为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一般的人。他肯定有在人的历史的时间顺序当中，他有一个定位，他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点，而按着那个预言。按着圣经里面的预言，基督降世，成为人的生命。神预言了，这一位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直到永远。撒母耳记下第7章的内容，大卫想要为耶和华神盖圣殿，耶和华神透过拿单。先知拿单对大卫说：“不是你，因为你是带兵上战场、杀人流血的将军，你不是和平之君。那盖圣殿的那个君王，要是和平之君，必须是和平之君。所以不是你大卫盖圣殿，而是你的子孙有一个要盖圣殿。”那一个特定的后裔，你那一个子孙要盖圣殿，那一个当然就是后来的所罗门了。那是物质的圣殿，可是物质的圣殿没有办法屹立不摇在那边直到永远，所以必须是和平之君来盖这个圣殿，而圣殿是却是能够立定在那里直到永远的。还不是不可能是物质的圣殿。哦，原来这个大卫的子孙是，除了盖圣殿之外，他要表达是一个能够坐大卫的宝座，矗立在那里，那个圣殿是矗立在那里直到永远的，所以是由和平之君来。盖这个不只是物质的圣殿，更是属灵的圣殿。那谁来盖啊？就是基督来盖。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来盖这个永恒的圣殿。所以，一个预言讲两个层面的事情，一个是肉体层面、物质层面，就是所罗门盖所罗门圣殿。属灵层面指的就是基督来盖 直到永恒屹立不倒的圣殿，指的就是教会。所以这是两个层面来讲这件事情，大卫的子孙，对，物质层面讲所罗门，属灵层面讲的是耶稣基督。所以那一位弥赛亚的降世，他必须是大卫的家谱里面其中一位成员。他以后扮演基督的角色，又重建属灵的圣殿，是这样来的。所以，在这位基督还没有来到人世间之前，基督还没有来到人世间之前，他是与父神同在的状态里头。他没有降临到人世间，我们是无从得知的。我们只能从大卫里面这些弥赛亚诗里面去猜。我主对我主说，那应该有两个主啊。说话的那个主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耶和华神。那另外那个主呢，还没有来到人间，所以这些律法师们，他没有办法了解。他们讲不出来，而主耶稣基督他知道他自己就是那一个我主，自己就是那个基督，所以主耶稣在这边反问他们，对，以后来到人世间的基督弥赛亚，既然是大卫的子孙，为什么诗篇110篇里面，耶和华神还称啊说应该说。大卫还在诗篇里面还说：“这是主，我主，主对我主说。”所以大卫在问这个问题，那当然他们没有办法回答了。他们对弥赛亚的预言一无所知啊，知道这个内容，可是没有办法解释。那没有办法解释的原因就是什么？在他们心目当中，基督还没有降世。基督这些预言还没有落实，所以他们搞不清楚，对，读不懂。而主耶稣基督来，他就是这个预言的落实，所以他知道，他明白，他懂，他能够回答。原来这位大卫的子孙还没有成为大卫子孙之前，是神的第二位，所以大卫称这个神的第二位格，当然说我主了。所以第一位格是耶和华父神，对，对我主对基督说，第一个位格对神的第一位跟第二位说话，对，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没有疑问哈，好，没有疑问，那我们继续看下去。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来，在路加福音也有这一段对应的经文哈，好长一段，整个第23章就在责备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好，我们慢慢来，我们从对不起，23章的第1节读到12节。1到12节，谁来读啊？谢谢。
我来读。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宴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 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阿门。
好，谢谢李姐妹。那时，什么时候啊？就是这些撒都该人祭司长法利赛人的试探，也西律党的试探耶稣的时候，那时就在那个时候，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那时。讲论什么？关于文士和法利赛人啊？显然那个时候文士、法利赛人也在场，在圣殿那个地方广场或是门前，圣殿有好多个门口，基本上有个小广场在那里耶稣在那一边就讲论起来了，文士、法利赛人都在场，当着他们的面讲。那主要是教导门徒啊，对，不要跟他们一样。好，那针对文士法利赛人了。好，文士法利赛人，那耶稣讲什么？跟众人和门徒讲论，讲什么？文士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什么叫做？坐在摩西的位上，比如说我在这边教圣经，我坐在这个教圣经的职份上面，圣经是这一些，神重用的先知使徒们所留下来的，按着主耶稣自己常说的话，摩西和先知的书。所以教圣经的人，你就是坐在摩西和先知的位置上，从他们的角度来诠释所讲出来的圣经。所以学圣经不像一般学文章啊，学圣经你必须要回到当时候圣经写作时候那个时候写作的人的心态啊。回到那个人的位置上，对，你不能用你自己现在的位置在解释圣经，对，你不能的，你必须要回到当时候时代背景，作者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时代认知，然后神使用他在那个时候对那个时代的人讲话，你不能搬到现代来就没有经过解释，没有经过。这个解经的过程，用现代人现在的眼光、现代的标准来阐述事情，然后说是神说的，不可以的。对，你必须回到那个圣经的那个年代，你才可能体会到神真正的心意嘛。对，你缺了这一步的话，你只不过利用一段文字，在就是圣经，利用圣经。应该是神的心意变成是你人的心意来代替了神的心意嘛？对啊，坐在他的位置上，回到那个时空背景在作者的位置上来看事情。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按着摩西的意思来教导，向摩西教导门徒。教导以色列百姓，用这样的模式教导法利赛人现在所面对的这些神的百姓，对，不同时他时空背景，不同时代了，对，你要坐在他的位置上。文士法利赛人教圣经的时候，按着摩西当初启示经文的心意来讲，对，就是这样，是没错的，所以。 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当神透过摩西的意思被摩西写下来，而后来的人学摩西要阐述性学懂了以后，你们都要遵行，因为那是神的旨意。正确的解经之后，圣经啊，正确的解经之后，你所得到的这些属灵原则，你们都应该遵行的，因为那就是神的心意嘛。正确的解经之后，你知道神的心意，难道你不遵行吗？对，你们都要谨守遵行。可是后半段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能够教人家晓得神在律法上的心意，可是他自己不做，他自己做不到。或甚至拦阻人家去做，所以耶稣继续讲下去了。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膀上，你们去担吧。可是自己呢，一根指头也不肯动，完全不担，叫别人教导别人，叫别人照神的旨意去行，自己呢，自己就不照神的旨意行。只教别人怎样做，自己不做的，所以这部分不能学的，你不能学法利赛人。好，开始了，主耶稣开始责备了。第五节，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为什么要叫人看见呢？看见他们的宗教敬虔，看见他们有这个法相庄严、道貌岸然的外表，让人家尊重，让人家觉得他们跟别人不一样，高不可攀，让人家觉得他们教圣经的就是神的仆人。我故意这样讲出来的，神的仆人。因为我们现代教会把这个死人的仆人当做一个阿谀奉承巴结人家的时候，尤其是真的这些传道人，那巴结他们传道人的时候，你用的这些词汇，神的仆人，对，让人家看到，那老实说也不用讲的那么仪表堂堂啊，真正的原因是混了一口饭吃，他们靠这个吃饭的，不是吗？他们靠这个吃饭的嘛，他们靠教圣经，他们靠着教圣经这个神的仆人的位分，能够在会堂生活里面站在一个跟别人比起来特殊地位的位分，生活得着供养喽，在社会阶层当中得到尊重喽，让人家看到的原因是这样，所以他们一切所做的事情都要让人家看到，为的是让人家能够推崇他，让人家能够乖乖的把奉献拿出来，然后他们能够领到薪水。讲白了是这个意思啊，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看见他的宗教敬虔，看见他如何的在神面前下功夫，让人能够佩服。对，搞来搞去都是把人的肉体生活需要当做他敬虔度日的生活目的，混一口饭吃，对。所以啊，所以很多事情他们要自己做，要让人家看到。那这些事情，你们这些平信徒不能做，一切的事做的事要让人家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 衣裳的穗子做长了，特别显眼。按照摩西律法，摩西曾经对他说：“哦，你要把这些经文啊、神的这些诫命啊，要写在额头上面，绣在你的衣袖上面。”哎，所以他们真的这样照做了，把它发挥出来，还要且做的这个经文的那个佩戴的经文啊，做的特别宽，让人家远远就能够看见，看见什么？看见他的镜前。看见他按着神的圣经啊，如何的顺服神，然后衣上的穗子做的长长的，特别显眼，让人家看见，为的是让人家看见，看见他们如何的敬虔度日啊，所以敬虔度日都变成是他要混口饭吃的工具。第六节。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面的高位。在耶稣的时代，一般的犹太人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会堂生活。村子里面就是村子那个会堂，城市里面就是这个街区的会堂。对，所以基本上每一个犹太人都在自己所住的地方有像。就是他去的那个会堂，所以犹太人是活在这个各个会堂的聚集当中。那会堂里面呢，就是这一些文士法利赛人在教圣经，教他们。所以文士法利赛人在会堂里面就是站在高位的，在人面前讲话的，教导圣经的，带着大家祷告的，所以他们习惯了。这些教圣经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习惯，他们就是这个社会地位，所以呢，在这个社会地位当中得到会堂的供养，他们喜欢站在人的前面，喜欢被推崇，喜欢有宴席的上的时候，犹太人的宴席里面自然而然要请这些有头有脸的人来撑场面啦，他们就是坐在首座。会堂里面每次聚会的时候，就坐在高高的椅子上面，让大家都看到他是长老，他就是教圣经的，他是文士法利赛人。第七节，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哦，何等有脸面呢、啊，好有面子啊！我是拉比呀、啊，我是这些神的子民的牧羊人呢、我是他们守望者啊，我好重要啊！他们享受这种社会氛围，享受被人家的推崇，享受在这样一个属灵地位上面可是对耶稣来说，对你在显眼的地方，你是会堂里面的负责的，你是教圣经的，你交代神的子民要去怎样做，怎样做，只有自己都不做。好的，所以主耶稣把他介绍出来了，文士法利赛人在他心目中是怎样子的活着的，然后主耶稣开始教导他的门徒了。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嘛，讲论什么呢？来第八节，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上的神。一个夫子只有一个是真的，一个天上的父也只有一个是真的，其他都不是真的。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真正的师尊，就是基督。所以主耶稣教导了这三个：只有一位，只有一位，只有一位，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真正的夫子，真正的拉比，只有基督是那一位真正的拉比。所以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所以。 叫老师，老师，那是我们地上到处都叫啊。只要课堂上能够讲上几句话的，都叫老师了。那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那种孔孟哲学里面带出来的产物啊，孔子、孟子，对，老师。可是耶稣把实况讲出来，实际的情况，真正的老师只有一位。只有耶稣自己是你们的夫子。当然，耶稣在这个不是在讲话当中，他不是自卖自夸哈，讲他自己。可是他是实际的，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谁呀？就是基督。你就是基督，基督是唯一这位夫子，而你们呢，互相中间你们都是弟兄。所以。你们不要受老师的称呼，拉比哈。你们叫我牧师吧，不要叫我老师。牧师是职分哈，老师会跟这里混淆在一起哈。对，只有主耶稣是你们的老师。那我不是啊，所以以后不要叫我老师啊。然后第九节，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天主教徒他们有他们的神父，神父，神父，在英文还真的叫 father，对，神父。对，耶稣说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你们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上的父。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也是孔孟教育这个长久以来的文化的产物。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可是耶稣说不是这个样子，有资格称为你的父的，当然你不会否定你地上的父亲啊，肉身的父亲，可是。其他的人都没有那个资格做这个父亲的角色，所以不要到处拜义父啊、干爹啊、干爸啊。对，你的父只有一位，天上的父。除了这个地上的、人间的你的父亲之外，你只有一位父，天上的父，父神。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好，有这个教导的时候，这个就针对文士、法利赛，因为他们喜欢人家这样称呼他，他们喜欢啊，走在街市上，老师、拉比啊，他就那个拿一个长长的胡子啊，对啊，什么事啊，很庄重的对人家讲啊，什么，对。他们喜欢那个氛围，那个角色扮演啊，cosplay 好，11节，主耶稣继续教导下去：你们中间谁为大，就要做谁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跟主耶稣他一路教导的门徒就是这个原则，对，谁中间为大的，就要做谁的用人，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对，就基督徒中间地位啊，你有头衔的吗？除了弟兄之外，有些基督徒是做长老、做执事、做牧师的，这些长老、执事、牧师们。越是有这个比较地位比较高的头衔，越是要在弟兄姐妹当中做服侍其他人的人，做用人。那主耶稣他自己来到人间，对，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服侍人。神自己来到人间， 不是受人服侍的，他最有资格，人应该要服侍他的，他最有资格接受人家服侍的，可是他却不是这样子，他却选择成为服侍人的人。主耶稣自己带头这样做，宇宙万物的主宰来到人间，却成为服侍神的子民的人。他真的做到了，他真的面对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主耶稣真的做到了，是一个受苦的仆人的角色，甚至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对，马可福音就是强调这个仆人的角色，主耶稣是仆人的角色，他自己做到了，他是最大的，却成为众人的用人，甚至到舍命为我们赎罪这样子。所以他自己做到，学他，他要我们学他。对，12节，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升降是谁的主权呢？神的主权。你要自高，是自己的主权。你想要追求自高，你有这个心态的，那神不这样看，神会使你降为卑。你在神面前愿意自己谦卑下来的，像耶稣这样子成为服侍众人的人，你这样自卑在神面前，在人面前的，有一天神也必把你升为至高，升为高哈，与基督一同作王嘛。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主耶稣在鼓励门徒们，对，学他。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在神面前成为众人的仆人，这样子，天国就是高的，就是大的，在天国的时候。好，在这里，我想应该很平铺直述哈，有疑问吗？
牧师，不叫老师哦，牧师，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不是西方文化都是不叫父母为父母的称号，就直接叫名字的比较普遍啊，那他们这种文化是不是源自于圣经文化呀？
我不敢这样说因为我虽然在活在美国，可是这方面我接触不多我不知道，
好的，谢谢老师，谢谢牧师。
谢谢。还有吗？有人有疑问吗？我儿子没有这样叫我，我女儿没有这样叫我。我知道的教会里面的人也没有这样叫他的父母亲。我知道的这些，讲英文的西方人的教会，他们的孩子也没有这样叫。他们称呼自己父母还是 my dad, my mom, 我的 my daddy, my mommy。你是称我的父母，我爸我妈，还是这样叫的？对，所以他们没有到那种程度哈。好，有没有其他的疑问？没有的话，来开始了啊。8到12节是鼓励门徒在文士、法利赛人面前以这样的以文士、法利赛人当做教材教导耶稣教导门徒不要像他们13节之后转向话题就直接针对文士、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你们有祸了，对啊。 讲七世啊，你们有祸了。对，那我们来开始看哈，这七个。我们先看头两个吧，13节读到15节，谁来读啊？13到15，谢谢。
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既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阿门。
阿门，好，谢谢英姐妹啊！一开头就是两次假冒为善的，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温室法利赛啊，对，明明3次啊，没有，中间第二次是有古卷在此有古卷在此有，不过也把它加进来了哈。好，2次3次没关系，那个数字不重要。来，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首先，什么是假冒伪善？伪善啊，就是行善、做善事、伪善，结果却是假的，假装行善。所以，主耶稣责备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你们是假装行善。虚伪的，然后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教圣经的人，所以他们对圣经的这些字，他们是理解的，他们是听得懂耶稣的意思的。耶稣说他有为善嘛，那按照圣经的对圣经的理解，为善指的是照神的意思活啊。照神的意思做，照神的意思那就是律法咯，照律法了。而、啊、文士法利赛人是教律法的，教圣经的，他们教人家照圣经的做，结果自己不做，所以耶稣说你们是假冒的，假装照神的心意去做。教人家照神的心意，自己却不做，所以这个是假的。那为什么你假的还去教呢？因为能够混一口饭吃，因为能够在这个社会上面有一个社会地位在那，人家都尊重，何乐而不为嘛？看在耶稣的眼中，你是假的，你假装的，假冒伪善。对，外面一套冠冕堂皇啊。人模人样，可是，一肚子坏水，里面都是坏点子，里面都是那个，对，一根指头都不愿意动，照神的心意就不愿意做的，假冒伪善，就一开头一劈头讲下来，这是很重的。主耶稣，当然，主耶稣他为什么这样讲？注意啊，今天。你爱人的话，什么是爱人？你会跟人家讲实话的。你对所爱的人，你不会欺骗的角度的。主耶稣爱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把实话指出来。所以这一段主耶稣责备，他开始责备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在责备的过程当中，话说出来很难听，可是这是主耶稣爱他们的结果。他不想说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真的就一路这样，那个一路走到底啊，那直接奔向地狱啊，他不想， 所以要把正确的指出来，把错误的指出来，把正确的教导他们。所以主耶稣虽然在这个时候责备他第一次来到人间，不是要审判人的罪人子来不是为了要审判人的罪啊，是为了舍命救多人啊，多成就多人的暑假，要来救人的，对。所以这个时候，虽然他用责备的语气，可是他不是审判，他不是审判，而是指正。你错在哪里了？文士、法利赛人，你们错在哪？你们错在假冒伪善，你们错在自己教人家圣经，可是对于圣经行出来，你一根手指都不想动，假冒伪善。好。所以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该遭了，有祸了。为什么有祸？因为神要责备你，神要责罚你，神要审判你的罪，神要刑罚你，要管教你，有祸了。好，那第一个啦，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哇哦，这是一个很重的指责，在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我想这个时候的文士、法利赛人听耶稣这样讲，肯定不服气，因为他们听不懂耶稣在讲什么。耶稣还是要讲，为什么？你会为什么的话，你有福了，你开始有机会接触到真正的原因了。你能够听到主耶稣的教导的话，你有福了。什么时候文士、法利赛人把天国的门关了，还不让人进去，自己不进去也算，还不让人进去？什么时候？就在他们不相信耶稣的时候。他们不相信拿撒勒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不相信，他不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们不相信，自己不信，进不了天国，也就算了。他拦阻别人信，所以主耶稣这时候责备他们：你们正当人前呢，教圣经的时候，你否认耶稣啊，你不相信耶稣啊，你们把天国的门关了，你们自己不进去啊，不愿意进去啊。主耶稣都把话讲那么清楚了，传道传那么清楚，结果这些文士反应说不信就是不信，甚至耶稣让拉撒路死里复活，这些人看到了以后还要把拉撒路杀了，他不信耶稣也就算了，还要把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也杀了，就亲眼看到拉撒路死里复活，活灵活现的一个活人坐在那边跟大家一起吃喝，你不愿意承认他死里复活。不愿意承认，那为什么不愿意承认拉撒路死里复活？就是不愿意承认是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自己不进去，对，你自己不想进神的国，自己不进去也就算了，正要进去的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没有疑问哈。好，那我们继续看一下，有侵吞家产，侵吞寡妇家产啊，所以有股券在此哈。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侵吞寡妇的家产，什么时候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呢？好，寡妇很容易理解哈，死了丈夫的妇人，在耶稣那个时代。女人很不容易在这社会上找到工作。当她丈夫死了，代表什么意思？ 如果没有积蓄的话，他无以为继。他变成是要靠他的小孩。小孩长大了，能够供养自己的母亲，这容易理解啊。如果小孩子没长大呢，还小呢，或者是如果他根本就没这个孩子呢，那变成孤苦无依了，寡妇，没有收入了啊。什么时候文士法利赛人侵吞寡妇的家产？如果真的这样子侵吞的话，那是一个社会的案件了，刑事案件了，对啊。耶稣大概不是指的刑事案件，对。那种如果真的是有人欺负这个寡妇，侵吞寡妇的家产，那会堂里面早就看不过去了，要逮人，刑事案件了嘛。那显然这个事情应该不是刑事案件，那为什么？不是文士法利赛人真的侵吞人家家产，为什么耶稣封他这样的罪名叫侵吞寡妇的家产？主要还是教导的问题。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严格的，他们讲究严格的遵行神的律法嘛，只有他自己不做，他叫别人这样做。你要十一奉献。这是必须的，神的子民，你要十一奉献，你必须要把出产的十分之一奉献出来。平常献祭的时候还要附上礼物，这个举祭那个举祭，留下来要给祭司的，给这些立位人，给这些神职人员的。你们必须要照神的旨意十一奉献，在这个时候叫做侵吞寡妇的家产。人家没有收入你还要跟人家十一奉献，什么意思？你知道意思了吗？很多时候教会弟兄姐妹会有辛苦的时候，会遇到困难的时候，结果教圣经的人这个时候不管你时候到了，必须像交租一样啊，付人家租金一样啊，他用这种概念来看奉献了，侵吞寡妇的家产，是不是应该十一奉献？当然应该啊，可是你不体恤那些没有那个能力的，你就一直在强调，一直要人家如何奉献。侵吞寡妇的家产，恶意做很长的祷告，不是恶意，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很长的祷告啥意思？祷给人听，不是祷给神听啊，对，让人家觉得你很敬虔。然后人家觉得哦，你多爱神的百姓，人家听到你为他们祷告，长长的祷告，这种心态呢，就有点像扫罗有没有？当撒母耳跟他讲，对啊，听命胜于献祭啊。难道神比较喜欢的是那肥美的油脂是不是啊？神疼惜那些肥美的油脂啊，献祭的时候烧了，好香啊！神比较喜欢那个，是不是？听命胜于献祭，所以撒母耳在责备扫罗，神要离开你了，对，因为你不专心听从神的心意啊。那个扫罗一听到了以后。那继续求撒母耳不要离开他，为什么呢？扫罗的焦点从来不是说撒母耳啊，你为我来到神面前祷告啊，对，不要拒绝我啊，跟我亲近啊，我要跟你亲近。扫罗这从来不是扫罗的想法，扫罗求撒母耳不要离开，为什么你知道？ 要萨摩尔跟着扫罗回去啊，知不知道？让人家看到，让人家好抬举，继续抬举扫罗。扫罗压根不在乎跟神的关系，他在乎的是在人的眼前要得到人家的尊重，在人的眼前他是王，所以他要撒母耳不要这个时候离开他，跟着他回去吉甲，是不是？如果那个地名没记错的话，啊，然后我这个大人物啊，这个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士师萨摩还跟我在一起，神有跟我在一起，他要的是这个，人家觉得的。对，他的献祭，扫罗的献祭都要让人家看，不是给神看的，是让人家看到的，看到他的宗教敬虔，看到他继续有神的同在，好，继续追随他，对，让他当王。扫罗的心态，托马是为了自己的王权，他为了自己的王权的缘故，所以有这些宗教。这需要这些宗教的包装在那一边，他要的是这个。好啦，有这个概念，我们回过头来看，耶稣就责备这种现象：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啊，除了侵吞寡妇的家庭，还有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让人家觉得你很敬虔，就你不是真正的把这些祷告的内容，把这些真的交在神的手里，然后你相信神一定会帮助他们，引导带领他们，没有这个层面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人面前讲出来了，这个就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很长，啥意思啊？给人听的，让人家听到，哦，你好敬虔，哦，你好关心我们，哦，你为这些人祷告，给人听的，不是给神听的。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更重的刑罚。就你明明知道不应该这样，可是你却是这样，所以要更重的刑罚。为什么你明明知道？因为你教圣经的，啊，要受更重的刑罚。所以，啊，看懂了哈，对啊。那我边讲就边着我自己心惊肉跳的讲我嘛，做很长的祷告，啊，我没有侵吞寡妇的家产哈，我没有这样的教导，可是呢，做很长的祷告好像有诶，那扪心自问，我真的是假意吗？我只是祷告给人家听吗？还是祷告给神听？对，还有更重的刑罚。我们这些教圣经的，懂圣经之余，如果自己手指不动一动的话，对，然后要受更重的刑罚。好，到这边有疑问吗？好，没有疑问的话，第15节哈，你们这假冒为善的人，对，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然后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啊，地狱之子啊，这么严重的指控啊，那么努力走遍洋海陆地啊，勾引一个人入教，入了教，使他做地狱之子。啊，我想那个文士法利赛人真的是。他绝对不可能接受耶稣这样的指控的。他们觉得他们在行善了，他们那么努力走过洋海陆地去传道啊，结果在耶稣的眼光却变成了勾引他们一个人入教，勾引啊，那用的字眼呢，好像真的是，勾引人家的丈夫和妻子跟他们行淫乱一样啊，勾引用同样的字啊。为什么？为什么在耶稣眼光，文士、法利赛人如此之不堪，变成勾引一个人入教，入了教却成了地狱之子啊，比你们还加倍啊，那么严重，是那么严重，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多一个人跟随他们，信从犹太教，多那么一个，他们也在传所谓的福音呢、啊，也在传呢、啊。也希望他们信的教能够越来越按照我们弟兄姐妹常讲的壮大，对，结果在耶稣的眼中却是勾引人、害人家、做地狱之子。为什么？因为这些犹太教里面的老师们带头不信耶稣。不信耶稣是基督，不信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不信他来到人间是为了替人赎罪，他们不教这个的。那请问跟随他们的人去哪里呢？没有办法到神的国那里去，因为还有罪，罪没得赦免。你的重点就在这里了，能够进神的国的人，是因为他们信自己有罪。而且他信耶稣替我们赎罪，耶稣第三天死里复活，他们是信这个。好了，那你让人家入教了，结果走在前面带头的老师就是否认拿撒勒耶稣是基督，他不相信。那你那么辛苦带了那么多人跟着你的宗教，所以这个宗教能够救人吗？你否认了耶稣，你怎么救人呢？你没有办法救人了，还引诱人家跟着，那就变成引诱了。那魔鬼撒旦的作为嘛，表面上信耶和华神，可是对耶和华神设立的救恩，拿撒勒耶稣就是那个基督，就是那个中保，就是替人赎罪的。结果你叫他人家不要信耶稣。你不就是害人下地狱吗？自己不进去也就算了，去使他们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没有疑问哈，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接下这个段落，从16节读到24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你们这瞎眼领悟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遵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呐，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遵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呐，什么是大的呢？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1/10，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悟的，
蒙。
蒙从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阿门。
谢谢长姐妹。好，这两个有货，一个关系到指着电，还指着电的金子，啊，启示，或是指着坛，或指着坛上的礼物启示的问题，哈。那第二部分呢，就是对，把那一些收成里面呢最便宜的说要献上1/10，好像好像有那一回事，教导人家要十一奉献。 对，他们自己也十一奉献，就在这些最没有价值的这些蔬菜上面十一奉献。可是律法上更重要的事情做都不做。所以这两件事情拿出来讲，好，那我们看第一件呢，就是启示的这一块。来，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眼睛看不见的人说：“哦，我来带路。对”最近我们生活周遭出现了一个专门要为全世界指路的。他自己都不知道路怎么走，他要就为全世界领路。对，很好笑。对，就是这么好笑。文士、法利赛人干同样的事情，瞎眼领路的有祸了。哎，他们什么时候瞎眼领路？最终他们就是不信耶稣。圣经好像很懂，可是当你不信拿撒耶稣的时候，你圣经最重要的启示你就看不懂了。那你用这样的前提啊，拿撒耶稣不是基督这个前提来看整本圣经，你完全看不懂，瞎眼。结果呢，却自认为懂，要带着别的犹太人走路，对，瞎眼领路的。就前面讲的，最后领到哪里？领去地狱，做地狱之子去了。所以主耶稣在责备这件事：你们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不知道把人带到哪里啊？那原因什么？因为他们不信耶稣，所以根本没有那个能力把人带到哪里去，没那个能力啊，尤其没有那个能力带人带到天国里面。对，因为自己本身对天国的旨意是像盲人一样嘛，看不见。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人若不借着我，没有办法到父那里去。你必须要借着耶稣。结果你不信耶稣，瞎子领路。你们这瞎子领路有祸。好，法利赛人接着教什么呢？啊，来，你们说啊，他们教这个，凡指着电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要指着殿中的金子起誓，那他就该谨守。”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的理解哈，在法利赛人的眼中，哇，那金碧辉煌，用金箔包裹着的圣殿，哦，在耶稣那个时代真的是这样啊，因为他们的那个大希律王就喜欢搞这些建筑啊，所以呢，哼，他就想办法啊，把那些金箔啊都贴在圣殿的建筑物那些墙壁上面，然后外面的墙壁，那远远的那个太阳光一照了以后，那金碧辉煌啊！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在夸口那个金碧辉煌，所以他们教导里面指着殿的启示算不得什么。可是如果你讲得清楚的话，指着殿里面的金子来启示的话。哇哦，他就该谨守，那更重要的启示，因为他看得懂啊。当然这是错误教导，看得懂啊，那个宝贵啊，圣殿里面的金子的宝贵啊。其实这眼光里面，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他想事情。在他里面的想事情是金子是多何等的宝贵，最宝贵的就是物质上的金子，财富是最重要的，钱是最重要的。好，所以第一层的想法就是第一个角度来看，那个指着殿中的金子，就是法利赛人这样教，原因是他们的价值观。金子是最重要的，钱是最重要的，甚至比圣殿还要重要。所以他教导的时候就要教人家哦，指着圣殿启示啊不够，最好的是指着圣殿上面那些金子，那你就知道圣殿的宝贵了。 那个金子就把那个圣殿的宝贵给表明出来，所以你要指着圣殿的金子起誓，那你就要更重视，要遵守。这第一层的解释哈，他是这样，就是那个就文字法利赛人看待金子比圣殿还要重要，还要大。第二个角度来看，就是这个金子啊，就连接前面的那个，什么，指着坛起誓，是指着那个礼物起誓，礼物比坛重要，是连在一起看的话，那个金子指什么？你来到神面前要许愿，要起誓。你带着钱来，提前来办，对，你把上帝当作像世上的罪人一样，必须用花钱来买通，来打通关节。你把上帝想成是，应该要被双规的官一样。可以用钱买通的，你把上帝当在，所以指着金子起誓，什么时候拿金子来，就是拿金子来贿赂上帝。你有事情要做，你许愿，在许愿的过程里面，指着金子来许愿，哇，用钱来买通上帝，所以神，你必须要为我成就。所以，除了启示之外，指的金子的启示，你是带着代价来的。对，你来到神面前起誓发愿，用这些金子，用这些财物来贿赂上帝，让上帝来帮你办事。所以，用这两个角度来看，一个就是纯粹的金子，就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里面想的就是金子、钱是最重要所以上帝都没有钱重要，这是第一个角度去看那个金子的问题。第二个角度就是，你来起誓、来发愿的人是带着金子来的，所以你起誓的时候指着金子，哇，指着你带来的礼物啊，对。你来买通上帝啊，对，指着金子起誓，哦，指着金子起誓就该谨守，哦，越发的敬虔呐，所以你带着金子来起誓，就表明你越来带这个越发的敬虔呐，所以你应该要谨守。换句话来说，还是回到一个，为什么法利赛人文是这样教呢？因为他们骨子里面就认为钱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比圣殿还要重要。到这里有疑问吗？18节哈，里面又说，凡指着坛起誓是算不到什么，指着礼物起誓啊，他就该谨守了。其实也跟前面有讲的那个第二个金子，有关于金子的第二种解释哈，是一致的，只不过就泛指其他的礼物这样子。好，那耶稣的回应是什么？19节，你们这瞎眼的人呐、啊，责备他们瞎子领瞎子嘛，这瞎眼的人。然后他们为什么会眼瞎呢？主要的原因，因为他们不认耶稣是基督。那你不认耶稣是基督，你对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替人赎罪就没有概念，你就不是这样相信的。所以你不相信耶稣上十字架是为你赎罪，如果你这个不相信的话，请问能够进天国吗？不能的，所以是瞎眼的。你们这瞎眼的人呐、啊，什么是大的呢？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我这很平铺直述哈，来继续讲下20节。所以呢，耶稣继续讲一下，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一切坛上面一切的起誓。你只要指着坛就好了， 21节，你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头的起誓，不是金子更重要，而是住在这个殿里头，圣殿象征着神的同在。你指着殿起誓，指的就是向神起誓的意思。到底神比较大还是金子比较大？你自己想一想。到底这个坛本身比较重要呢，还是你献上去的礼物比较重要？你想清楚啊，当然坛重要啊，但当然是神重要啊，这个象征神同在的殿重要，不是金子重要。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哈，22节，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坐在那宝座上的起誓。一样，坐在宝座上神，你指着神起誓，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起誓。好，23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因为你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没有什么价值，扔在地上。对呀、啊，嗯，茴香、薄荷、芹菜，啊，那你很乐意啊，十一奉献啊，其实是非常非常渺小的，这个奉献根本不算数的。哎，可是哦，他们说我有十一奉献。可是更重要的，律法上那更重要的事情呢？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也主要是责备他们，教导人家律法，可是自己一根指头都不动，一根指头都不动，不愿意做。律法上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人的品格里面的公义、怜悯、信实。我们就是神的教导，让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就是把神的那个特质透过我们生活落实活出来。啊，结果他们完全不要，没有什么怜悯，没有什么公义，没有什么信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仪祭典啊，这个礼仪，你有没有照神的规矩啊？还讲错重点了，金子更重要。有没有带礼物更重要？所以这些按着神的心意更重要的，要你们行出来，可是他们不愿意行。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必须要行的，必须要照神的旨意的。所以这些文士、法利人教就好了，可是不做。对24节，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蝗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要吞下来。蝗虫很小的虫，虫子里面很小很小很小的虫，蝗虫。哎，哇，非常仔细的挑出来，挑出来，好像就挑人家眼中有刺一样啊。非常细节，非常讲究，一定要挑出来。你这个有问题，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有看不见自己，有更大的问题。骆驼你们倒吞下去，对，看到人家眼中有刺，可是看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梁木啊，把你视线挡起来的，对，不知道要除掉这些梁木，反而去挑人家的眼中的刺。那蝗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要吞下去，整个世界是颠倒对别人的行为吹毛求疵，有没有照神的旨意？可是他自己呢，完全不照神的旨意生活，一点都不在乎这个，所以主要是责备他们。好的。我们最后这个继续看下去哈，我用3分钟的时间把它讲过去，需要解释我再解释。来，27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着死人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 我想这很平铺直述，大家都理解。粉饰的坟墓外面上粉啊、油漆啊，装饰的很漂亮，可是里面却是坟墓。坟墓就是人的死人骨头，还有这个一切的污秽。为什么讲一切的污？坟墓里面放一切，因为在神的眼光，神告诉这个以色列人说，这个。这死啊，坟墓是不洁净。你如果不小心走路的时候踩到坟墓的话，你要宣告不洁净，因为坟墓象征着，应该怎么讲，死。而为什么会死？人罪的工价乃是死。之所以会有死亡，是因为有罪的缘故，整个联系在一起。所以坟墓是不洁净的。你如果踩掉坟墓，你要宣告不洁净，又要这一天的衣服要脱下来洗，自己要洗澡，要换上新的衣服，干净的衣服，要宣告不洁净一天呢、所以用这样的概念来比喻什么？文士法利赛人里面尽是装置这一些有罪的事情。死人骨头，用死人骨头比喻被罪所玷污的状态，一切污秽的事，肚子里面装满了这些坏水，可是外面呢，粉饰的好像很有那么一回事，工艺啊，外面显出工艺啊，里面却装着假善和不法，对，所以主要是责备他们的粉饰的坟墓。好，然后我们29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异人的墓，说，若是在我们和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什么意思啊？文士法利赛人他们高举这些先知，之前已经死了先知，然后呢？去整修这些艺人的墓啊，纪念之前的那些圣徒啊，好像很敬虔。结果主耶稣说什么？他指出他们的错，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说什么？若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啊，他们在高举过去的先知的过程当中。自己跟自己讲，也自己向旁边的人宣告，说这一些过往的圣徒，为主而殉道而死的圣徒，我们修他们的墓，我们引以为戒，所以我们呢，一定不会像过去我们的老祖宗。杀害这些先知，杀害这些艺人，我们绝对不会做这个事。对，所以30节，耶稣就指出来：若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就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好啦，那耶稣就讲下去了：你们这样讲话，就证明了你们自己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啦，不就是吗？那些杀害先知的这些以色列民，文士法利赛人不就说这是他们的祖宗吗？对，所以耶稣这个时候就讲，就把这个点抓出来，然后告诉这些，你不就证明了你们就是这些老祖宗的子孙吗？这些杀先知、杀异人的老祖宗，流他们的血的老祖宗，你们就是他的子孙嘛？32节，你们去充满你们的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怎能超脱地狱的刑罚呢？为什么耶稣这样讲？他们不是在高举之前的先知异人的过程中表明心智，我们绝对不会吗？绝对不会像我们老祖宗这样杀害他们、流他们的血啊！ 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这个时候你们做一样的事，还说人家是毒蛇种类，逃脱地狱刑罚？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杀耶稣，他们要杀耶稣的想法、行为跟他们的祖宗杀过去那些先知的义人一样的想法，所以主耶稣把它指出来。好，那接下来结论呢？那主耶稣就讲一个结论，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来到你们这里，有的你们要杀害，钉死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面鞭打，从这层追逼到那层。后来他们的确犹太教在逼迫基督徒，就是这层逼到那层去。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因为我主耶稣自己先用神的第二位格的角度来讲话了，啊，这些过去的先知、智慧人被耶稣差遣，被神的第二位差遣来到这地上，结果呢，就被这一些以色列民、犹太人宗教领袖带头，逼迫他们杀害他，因为他们不愿意行，钉他们十字架。然后35节，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在你们身上。对，对，他们杀先知、杀这些义人，跟老祖宗行一样的事情。等到主耶稣传道完毕、复活升天之后，基督徒继续在这世上传，然后就被他。被这些犹太教派所逼迫、所追杀，所以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在你们身上了。从亚伯开始，创世纪那位亚伯，一直到你们现在在圣殿在坛中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应该是撒加利亚书的作者所以耶稣讲他们最近发生的事情。是先知，你们继续杀。36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个世代了。一切的罪归要归在这世代，指什么事啊？就是他们杀先知、杀义人，一直杀，杀到耶稣，连耶稣都杀。前面不是讲哦，他们。”修艺人的墓，修这些先知的墓吗？然后心里面在想啊，互相讲啊，我们要引以为戒。如果我们活在那个时代，我们不会，绝对不会像老祖宗一样去杀害这些先知，杀害这些艺人啊。就耶稣知道这事情，就回应他们：不，你们做一样的事，你们以后也会做一样的事。为什么？因为你不信我。所以最后，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个时代。为什么？特别是这个时代，因为只有这个时代，耶稣那个时代，只有这个时代，耶稣用人的生命形式活在人间。神自己来到人间，活成人的样子。结果，你们在这里面的同个时代的人，依然的不信。所以做的事情就跟之前旧约时候那些杀害先知、杀害义人的老祖宗一模一样。所以到耶稣那个时代，等于像算总账一样。他们知道，就是犹太人知道列祖列宗所犯的这些不堂、那个得罪神的、杀害先知的行为，他们都知道。他们也觉得自己不像他们那些老祖宗一样。然而，他们拒绝耶稣。只有那个时代有特别的这样的权利哦，跟神来到人间面对面讲话，听神传道，看神行神迹奇事啊，一模一样啊。哎，结果呢，只有那个时代有这种特别的待遇哦，结果他不信，还把耶稣杀了，所以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在这个时代。那果然如此，到后来。主后70年的时候，真的就神对犹太人算总账了。对，耶路撒冷被罗马帝国的部队毁掉了，这些犹太教人四散， 逃到全世界各个地方，这一切的罪真的都归到那个世代上面了。对，好，我把它讲过去啊，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先祷告吧。有疑问的话，我们等祷告完毕之后，有分享、有疑问，我们再来思想。我们今天来请这个宪荣姐妹，张宪荣姐妹，方便吗？为我们结束祷告，谢谢。话筒打开，张宪荣姐妹，方便吗？
好的，哎呦，该创听你，哎呀，赶紧也中。哎呀，我的猪哎！智慧，听见了呗？
听得见。
哎呀，感谢神，亲爱的父神呐，我感谢你，谢谢你，主啊，你也知道，孩子在你面前是个软弱的女人，常常听课，就是不是听，就是睡。哎呀，求你饶恕孩子软弱不忍听的罪，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出口，借着默示，今天释放的就是马太福音。主啊，你借着他的口把你的话释放出来，那叫孩子们都听明白你的话语。凡今天进来在现在的平台上的，你都一一的祝福。你用你的话，主啊来浇灌你每一个儿女，叫你每个儿女听了你的话都明白，按照你的话语去行。有多少时候孩子们行不出来，主啊，你要的是孩子一颗心，叫孩子一个奋发的心跟随你。做工的是你，主啊，谢谢你。今天你讲的课就是说，主啊，瞎子领瞎子。再一个说，主啊，你也知道，你说他们，你们心里好像是那么坟墓那样，外边装的很好。主啊，在你面前是的，你什么都不要，要的是孩子我们一颗心，一个心，有一个干干净净的心跟随你。因为主啊，我有多少时候我们心里不整洁、不干净，只有你来清理。你在你来的这个时间，为了建立你的国，你在每一个儿女心里都建立你的国吧。做工的是你，看咋好就咋带领。连绵的主耶稣啊，谢谢你！一下主啊，你来带领孩子，你也挪去出口身上困难和疲乏，加添给他够用的力量，叫他身心都带领。借着他的口，把你的话在这个平台上释放出来。主啊，把这个你心里平台交在你的手中，四面八方，你都多多的兴起爱你的人，你也多多兴起牧羊喂你的羊。做工的是你，看咋好就咋带领一下。主啊，你的工作你亲自来做吧。孩子在你面这一点，本来几个孩子在你面前，哎呀，主啊，还没有得到什么。主啊，就是那样。哎姐，我也不明白，主啊，一下我也，主啊，想分享一点，请你看你的工作，你来做吧。孩子在你面前无知，也不会祷告，这样祷告好教徒，不敢靠我自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向天父祈求，阿门。
谢谢，还有疑问有分享吗？
感谢主，我就是听的那一点，我没有听明白，就是说那个。